弟兄姊妹平安。在古代的中国楚汉相争的时候，西楚霸王项羽，他败走到乌江边，他在那里遇到乌江亭长。亭长对项羽说，江东虽然细，但是土地中横都有1000里，民众有几十万，都足够你回去那里称王。大王，你快啲渡江啦！而家得我有船嘅啫。如果你仲唔渡江嘅话咧，你就冇机会再渡江噶啦。项羽笑咗一笑，然之后回答佢：天之亡我，为我何渡为？这条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连而亡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直独不愧于心腹。项羽佢谂到自己曾经力可拔山，气可盖世，而家落难江边，大势已去。喺无可奈何嘅状况底下，佢举剑自刎于乌江边。今日我哋读嘅旧约经课提到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我哋可能用力拔山兮气盖世嚟形容佢咧，都合适嘅。我哋睇第十九章，头先读第十九章，其实喺第十八章嘅时候咧，佢喺加密山上边一个人就打败咗450个巴力先知。呢、这个事件举国震撼，但系转过头来，佢就向耶和华呼喊：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伟大的先知点解突然间咁无可奈何呢？大能的先知点解突然间会变成生无可恋呢？在古代中国的项羽，他走到人生无力的时候，他在江边遇到乌江亭长。在古代近东的以利亚，他走到无力的时候，他在山上边遇到耶和华上帝。耶和华上帝怎样回应他呢？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回应又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书信，今天的旧约经课。旧约经课列王记上19章1至18节。19章开始的时候这样讲：阿哈把以色列、把以利亚一切所做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派使者到以利亚那里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命重重惩罚我。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现在救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好。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一位一个人可以打败450个巴力先知以利亚，转眼间竟然落荒而逃呢？加密山上面的英雄何竟害怕呢？那位可以呼火唤雨的先知为什么逃命呢？有人批评以利亚没信心，有人指责以利亚这位先知失责 逃走。不过呢，如果我们持平一点来看呢，其实世间上有多少个长胜将军呢？古神神机妙算，他都有选手的时候，求王百发百中，但是就有些上帝之手的时候，那些天皇天后努力去塑造自己清纯的形象，但是都有被那个手提电脑出卖的时候。何况今次以利亚他面对的挑战和上次不同，今次的对手和上次的对手不可同日而语， 上次以利亚用耶和华先知的身份独立挑战450个巴力先知，这一场是先知和先知之间的决斗，是宗教界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今次以利亚的对手呢，是皇后耶洗别。皇后耶洗别代表整个皇室和他的军队。以利亚一个人去对抗整个皇室和军队，难道我们以为以利亚是刀枪不入的？皇后耶洗别动用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去追杀以利亚，这个简直就是大石砸死蟹。大石砸死蟹，以利亚怎会不感到害怕？怎可以不逃走呢？没多久之前有铁路意外在某个城市发生，引起人关注的不单只是那个意外本身，而是那些媒体那一个激烈的反应。那些媒体展示出对生命的珍惜、对公义的追求和对责任的追究，燃起了很多人对于媒体和对于社会进步那种的盼望。不过呢，当媒体的对手不再是某个部门的时候，当媒体的压力是来自最高的权力阶层的时候呢，在这个大石砸死蟹的状况底下，无可奈何，他们都要将那些文稿收起，将版面再排过。新闻工作者甘心吗？媒体甘心吗？在这么庞大的压力和威吓底下，不甘心又可以怎样呢？以利亚落荒而逃，以利亚甘心吗？以利亚甘心放弃他先知的职分吗？放弃他先知的召命而逃跑吗？就算以利亚不甘心，他又可以怎样做呢？他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人生走到无力，不一定是因为行路行得太多双脚发软，可能因为对手太强压力太大，也都可能是因为那个游戏太过不公平，无论你怎样努力都好，你都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还记得在少林足球里面有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他们对球队刚刚出道没多久，想着试一下阵容，上到场的时候跟对手握手的时候，原来对手每个球员都带着武器的，其中一个就跌了个士巴拿下来，然后他就说，作为一个汽车维修员，随身带备士巴拿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来的。期望公平公正踢足球的球员，以为可以透过技术和阵营去到取胜的球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怎会不感到无奈和无力呢？他怎会不感到气馁呢？这种大石压死蟹的无力感，这种处在不公平的状况底下无可奈何的感觉，相信处身在那个状况里面的人呢，是明白的。以利亚甘心吗？以利亚不甘心，你听下他怎样跟耶和华说。他说，耶和华，现在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耶和华意思说，如果是要个游戏是要这样玩的话，我玩够了，我不再玩了，我宁愿死我都不继续玩下去。那个游戏出了什么问题，以至耶和华宁愿死都不玩下去呢？在我们看究竟发生什么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游戏令到以利亚的信心大受打击，令到他的自尊心、自我形象都大受打击。以利亚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和有使命的人的，他现在被逼变成一个逃兵。你想想他怎么看自己，他内心里面那种愧疚、那种挣扎不是言语所能够形容，所以他只能够向耶和华呼唤， 求你攞我命吧，你攞我条命啊！点解？因为我不比我嘅祖先好，我冇面目翻去见江东父老。皇后耶洗别动用紧皇室嘅力量，动用紧军队嘅力量嚟到去追杀以利亚。对以利亚产生紧一个乜嘢嘅打击呢？我哋听下以利亚自己点样讲。第九节，以利亚走到个山洞嗰度，喺山洞嗰度过夜。耶和华同佢讲：以利亚，你喺呢度做乜嘢啊？以利亚话：第十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第十三节，耶和华又再问他：以利亚，你在躲在这里做什么？第十四节，以利亚再讲同一番说话：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我哋从以利亚呢一番说话里边，感唔感受得到以利亚内心里边咧充满住郁结，佢内心里边充满住苦闷，充满住郁结。点解咁样样嘅咧？点解会咁嘅咧？点解好心冇好报嘅咧？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好心嚟嘅。但是为什么只是落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的结局呢？为什么好心会没有好报的呢？是不是我信错了耶和华呢？是不是我根本不应该这么热心呢？好心可以做坏事，不过以利亚说我真的做了好事的，我真的做了好事的，我一个人战胜了450个巴力先知，即是什么意思啊？我为国家斩妖除魔，然后我祈祷为国家解除了3年的旱灾，为人民解除了旱灾之苦。为什么他们不是在这里感激我，不是在这里肯定我，他们反而追杀我的？如果用白话在苦恋里面的其中一个对白，可能可以讲出以利亚的郁结。他说：你爱国家，你的国家爱你吗？好心没好报，做了好事都没有人欣赏，重要是我介绍的好东西你都不要。以利亚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为什么？好东西来的，为什么你们会这样的呢？为什么有好东西介绍到好东西你们都不要呢？为什么还要恩将仇报呢？耶和华究竟有没有看见人民背信弃义的呢？耶和华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代表，他的代言人被追杀的呢？耶和华为什么不出手扭转这些局势呢？耶和华上帝果真是这么真实的吗？正义的根基果真是这么稳定的吗？以利亚的郁结，其实历世历代不少人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同感。你做了好事未必有好报，有些人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社会，为他的人民而努力，但是有机会被指控为国家和社会的敌人。你好心有时又未必会如愿以偿，尤其是在家庭里面，很多人都是出于好心，出于关心 来对对待家人，但有时候就会被误会，就会被埋怨。你有好嘢，啲人未必会懂得欣赏。有啲有教育理想嘅人，坚持紧某一个嘅教育理想，坚持紧有教无类嘅理想，但未必会有人欣赏，啲资源未必会去咗嗰一度。有一啲社工苦口婆心咁样劝嗰啲喺边缘嘅人临崖勒马，但系往往下一次见到佢哋嘅时候，就喺报章嘅新闻上边。或者在电视新闻上面。耶和华问藏在山洞里面的以利亚，你在那里做什么？我们想象以利亚除了重复刚才那一段的说话之外，他心里面可能还有声音说，世界这么黑暗，先知这么势孤力弱，我除了躲在山洞里面，我还有什么可以做？仲可以做乜嘢？以利亚好似一只受咗伤嘅野兽一样，喺个山洞里边喺度独自嚟到舐自己嘅伤口。杜牧有一首诗讲到项羽，佢话：胜败兵家事不奇，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倒从来未可知。他认为项羽应该渡江，然之后呢等待东山再起。不过呢就有人认为，其实项羽跑到去江边呢是真是想渡江的。但是边个令他不想渡江呢？就是他撞到个乌江亭长。因为乌江亭长只是一只船艇仔，一支桨，一个人，而不是一支军队。如果项羽撞到来救他是一支军队，那就很不同。以利亚先知落荒而逃，有人认为他方不择路，不过他最终呢他走了去耶和华的山上面，在那里他撞到耶和华。当人走到无力的时候，遇到不同的人呢，其实可以有很不同的结果的。我们看看耶和华怎样去回应以利亚。我们回来圣经第十九章第三节，第三节至第八节。以利亚害怕，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士巴，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留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现在救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看啊，有一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看啊，头旁有烧热的石头烤的饼和一壶水。他就吃了喝了，又再躺下。耶和华的使者回来第二次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我们可以用沃达夫的文章《一个人在途上》来形容以利亚，不过呢就不是路途的途，是逃走的途。当以利亚一个人在途上的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卢冠廷那首歌《陪着你走》来形容耶和华对他的回应。在成功路上，众人拥戴不足为奇，但是在落难逃命的时候不舍不弃就难能可贵。耶和华的使者好像毅行者比赛里面那些的补给员那样，在不同的位置来到去补给，设立补给站，使到以利亚不至于饿死在荒山野岭。在人生的路途上面，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人在途上这些时候，有些逃跑的时候。在这些逃跑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摆了自己在危险的状况里面，我们可能都不是很知道。我们会不会发现，望回头，其实上帝 陪着我们跑呢？陪着我们走呢？我们会不会发现，其实上帝的使者可能在某些地方里面摆下了一些补给站在这里给我们，以致我们不用饿死在荒山野岭呢？在人生走到无力的时候，在巨大的压力底下，我们不会想得到这些东西，也不会想到将来。我们的反应可能好像以利亚一样，够了，玩够了，我不想再玩下去了。但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说，起身吃东西吧，因为你要走的路还是很远，没那么快玩够。你要走的路还是很远，这个说话一语相关。以利亚他要行的路，脚上面行的路的确很远。其实同时间以利亚他人生也都是任重而道远。我们继续看耶和华怎样回应他。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看啊，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山崩石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以后有轻微细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披风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啊，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意图做隐蔽中年，将自己接埋，他沉溺在这个郁结的里面，差点被郁结淹没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又说呼唤他出来，出来，出来做什么？出来解决他和耶和华之间的矛盾。局势的发展似乎摇动了以利亚的信心和他使命的基础。究竟那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还要这样坚持呢？耶和华同样用摇动来回应他。不过呢，耶和华摇动的是气流，令到烈风大作。耶和华摇动的是大地，令到山崩石裂，火焰飞扬。以利亚不是因为这样而害怕，因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他知道这些状况是耶和华亲自显现的现象，所以他蒙住块面出来见耶和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以直视耶和华的。以利亚看见局势的混乱对他产生了信仰的危机，耶和华向他展示他的信仰基础其实是丝毫无损的，仍然稳固如昔。当人沉没了在郁结的时候，当人收埋自己在山洞里面独自来到去舐自己伤口的时候，很容易以为自己就是最后战士，以为世界已经被黑暗全然占据。耶和华说，出来，站在山上面，站在我面前，再看看这个世界，黑暗并没有掌管了整个世界。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里，你要高哈涉作亚兰王，又高宁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以利亚的痛苦是，国家不需要我，人民不需要我，我成为了亡命天涯的先知，仿佛是世界上最多余的人，我在这里白占地土，我还在这里做些什么呢？耶和华对他重新委以重任，仿佛跟他说，以利亚，虽然你觉得人民不需要你，虽然你觉得国家不需要你，但是我耶和华需要你。虽然你见到黑暗遮蔽大地，但是就是在黑暗遮蔽大地的时候，大地更加需要光明。虽然你看见人民背弃 背信弃义，就在人民背信弃义的时候，信实和公义显得更加可贵。你们啊，耶和华告诉他们，耶和华不是只是宗教界的神灵，耶和华不是庙宇里面的神灵，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可以比耶和华更长久和更真实。你回去继续实践你的使命，并且是你有一日会离开，你要将你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耶和华对以利亚的回应也都是成为了历世历代很多致力去实践上主使命的人的鼓励。让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七、第十八节。耶和华这样对以利亚说，将来逃过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向巴力亲嘴的。以利亚自身难保的时候，他难免想象整个先知团队都已经全军覆灭了，他会怀疑先知团队包括自己会不会其实都已经被耶和华放弃了。耶和华不单单重新确立他作为先知那个信仰的使命和基础，再次委以重任，耶和华更加呢将他当作战友，耶和华将他当作伙伴，耶和华向他透露军情，耶和华同他分享，跟住呢就会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局势，会这样这样发展的。耶和华将那个秘密，还有七千个先知未向巴力屈膝这个秘密告诉他知。乌军作战很自然会感到被遗弃，不过呢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存在着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战友，更加重要的是那位赋予我们使命的上主不是只是将我们当作一个传声筒，不是只是将我们当作一个工具，而是当我们是战友，和我们一起来商讨军情前面是怎样的呢。在漫漫人生长路里面，难免会有走到无力那个时候，在无力前行的时候，我们不妨参考以利亚的经验，不妨暂时离开战场，离开战场走去那一个信仰的根基，走去那个使命的源头，走向那一个真理的基础，来到重整自己。如果望着那个变幻不定的环境，望着其他人怎样来到去回应，望着手头上面的得失，这些状况可能都无力去回应我们心里面那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郁结。只有耶和华上帝那一个赐予使命和信仰的基础，那一个真理的根基，才有能力给到我们动力和信心继续前行。愿上主赐福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